各位来宾下午好，欢迎回来，我们会议即将开始，请各位来宾就座。为保证我们的会议顺利进行，请将您的手机调成静音模式，感谢您的配合。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商用市场总监刘莹女士上台。
大家下午好，我是微软中国 Windows 事业部商用市场总监，我的名字叫刘颖，欢迎大家今天下午来到我们科技点亮未来微软科技大会的 Windows 分会场。那么我希望在接下来的90分钟里呢，我和我的同事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能为各位奉上一席丰盛的技术盛宴。那首先呢，我想先请出我们今天的 guest speaker， 他是来自微软全球 Windows 事业部的 Mr. Craig Diver 先生。Craig 先生在微软工作呢超过20年，之前曾担任微软新西兰分公司的 CTO。在近3年来呢 ，Craig 和他的团队专注于向全球的企业用户推广 Windows 的移动解决方案。那么今天他将为我们带来题目为更个性化的计算促进业务转型为题目的这个主题演讲和演示。那么现在就跟我大家请跟我一起来欢迎Craig 上场。Please Craig。
Thanks Kim.
Hey,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China Ignite.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It's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attend this event. And it was really fantastic to sit through the sessions this morning and see all of the great innovation that's coming out of the local ecosystem and how customers are really putting our technology to work. Now this morning, Ralph did a really good job of talking about the 3 big ambitions.That are at the core of Microsoft, and actually at the core of what the industry is actually pursuing right now. Harry did a really good presentation talking about how we arranged research to go after those 3 big ambitions. And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this is not a marketing slide. This is really core to the fabric of how we organize Microsoft. So in the development groups now, where I sit,Our development groups are organized into three different teams. We also have actually changed the way we report and run our business. So this past week, we reported our financial earnings to Wall Street, and we actually reported them in these 3 different areas. So these three big ambitions are really at the core of what we're all working on.And in the session this afternoon, we're going to be drilling into the ambition of creating more personal computing. Now, this is kind of an interesting one because Microsoft, at its core, was at the heart of building the first innovation around personal computing. And actually, Windows turns 30 years old this year as a product and as a brand. And it was a part of that transformation.But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here is more innovation and more transformation ahead of us than there is behind us in the area of more personal computing. And you heard a number of speakers this morning talking about some of the areas that we're actually pushing that paradigm forward. We talked about building for natural experience, building for natural interactions.Moving from a world of mouse and keyboard to a world of pen and ink, to a world of voice and gestures, and actually to a world where personal computing isn't just about input, but it's about the environments that get created for us to experience, environments with 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 We talked about the mobility of experience, so moving from a worldwhere it's about the device that you're on, and moving instead to one where you can concentrate on getting something done regardless of the device that you're on, where the experience follows you in a coherent and consistent way from device to device. Trust with data.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 platform that you put your files on is one that you know you can trust and rely on at all times. And that's one of our missions. And finally,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one to the teams. We want to build a product that customers absolutely love. Our CEO, Satya, he talks about building a Windows that takes people from needing Windows to wanting Windows to loving Windows. And that's the mission of our team and what we're trying to do. So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roject or the journey that began with Windows 10. We took that theme to heart about building a product that customers would love. And building a product that customers love starts with building that product with the customer in mind. And we began about 2 years ago actually working very deeply with customers of all kinds, developers, end users, enterprise IT departments, all manner of different customers, and bringing them insid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actually hearing their feedback and having them help us shape the product that we were building. Now, this is some of the feedback that was provided by the enterprise IT audience and is a part of what we'll talk about in the business side of Windows 10 shortly. We also built a program called the Windows Insider Program. Is anyone here in the Windows Insider Program? Anyone here an insider? See a few hands going up.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your feedback. And thank you for helping build a product that people will love. We have 8 million insiders now that are testing builds and providing us tens of millions of pieces of feedback to make the product better each and every day. And that's a unique opportunity that, as mentioned this morning, China is second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numbers on the Insider program. So we took all this feedback and we built this thing called Windows 10. So what did we build? Well, fundamentally, we built an operating system that can span a wide variety of device types, all the way from a large screen device, like you saw this morning with the Surface Hub, to a normal size screen device on a PC or a laptop, to a small screen device on a phone, and in fact, all the way down to a device with no screen at all, an IoT class of device. So we built something that would run across that entire platform of hardware. However, we didn't build a single experience from a user's point of view across all of those device types. Rather, we actually built the perfect experience, the optimized experience, for each of those device types. So when you're on the very large screen, it contains the experience so that you can easily reach it without having to walk from one side of the screen to the other. When you're on a phone, it builds the experience so that you can drive it with one hand very easily. And when you're on a device like a Surface, a two-in-one, that device can magically interact and change as you take keyboards on and off. So it's got one core and a family of experiences, and underneath, it has one model for security, one model for management, and one model for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that makes your life simpler. You only have to think about security in one way. You can manage it coherently with the toolset of your choice across all device types. And when you build an app, it'll run across all of these device types. We also made a huge investment for business customers, people like yourselves. And I'm going to run through at a high level these four different areas. You'll hear a lot more about them in the breakouts to come. Let's start with productivity. Productivity. First thing here is interaction. I touched on this already, but building a model that allows you to interact the way you want. If you want to use a mouse and keyboard,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experience for that. If you want to use touch or gestures,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experience for that. And those of you who have used this on a two-in-one device will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We also spent a lot of time building a proactive and personal assistant in Cortana. Phenomenal demo of this morning that really showed the power of that product. So Cortana works for you. She learns what you like. She helps you with your daily tasks. She sets up meetings. She reminds you. She keeps you aware of traffic, and she helps you with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she gets better at it each and every day. And then finally, around productivity in the center, you'll actually see, you'll see it saying your experience adapts to your device and your task. I talked about a two-in-one and how a keyboard could come off and it could move to touch. But also, we've built an amazing experience for phones. And I'm going to show that to you. So what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s actually a phone that can become a PC and what that experience actually looks like. All right. So what I've got here, let me just turn up the brightness on this so you guys can see it. What I've got here is one of the new Windows phones. It's a Microsoft Lumia 950. And as you can see, it's a really nice piece of hardware. It's got a great camera. It's got a bright and fast screen. It's very performant, and it can do a lot of great things as a phone. But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is it's not just a phone. In fact, I have it plugged in here to a cable. And this cable, if you follow along, actually goes into a docking station that I have down on the desk in front of me. This docking station has USB ports, it has a video port, and it also has power and network inside of it. And actually, the screen that you see up behind you is being projected by this phone. So the phone is displaying a phone screen, and it's displaying a PC screen that I can actually do work on. So I'm going to put down the phone, and then I'm going to go and use the PC side of it. So just to give you a little bit of context here, you can see the same start menu that I showed on the phone is displaying here, just like it would on a Windows 10 PC. But you can tell it's not a Windows 10 PC, because at the top of the screen, it's showing me information about my cell provider. In this case, I actually don't have a SIM card in here. Now, I can go ahead and run any of the applications that exist on the phone. And I'm going to pick, in this case, Word. Now, if I was running Word on the very small screen of the phone, it would let me see a document, and I could read that document. But I couldn't really do any actual work on that document. Here I'm going to open a fairly sophisticated Word document. And actually, I'm opening it from the USB drive that's plugged into my docking station. And you can see here that actual document is up and the work that I could potentially do on that. Now, this is a full version of Word that's available to me. And you can see as I scroll down through this document, it's even capturing things like comments and actual edits that have been made to this document by other people. So it keeps the collaboration and it keeps the fidelity of that Office 365 session running for me. Now I could also go and run a full version of Excel as well. And here I'm going to open a slightly different document. But again, showing the fidelity of this experience. This is a spreadsheet that shows customer information, and it also shows very rich graphics and charting capability. So I have the full power of those kinds of applications as well. And then finally, I'm actually going to go ahead and just open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and just show you the richness of that. So you can see I have a presentation here. We're going to go ahead and just run the slideshow. And you can see here the kinds of animations and capabilities that exist. All running from my phone. Now, I can attach a Bluetooth mouse and keyboard to that docking station and effectively be able to use that device as my full PC. And that's what we call Continuum on mobile. So I'm sure there's a few of you out there who would like to carry just a phone around, and when you get back to your office or back to your house, put it down on that docking station and be able to do full work on it just like you could on a PC. We have a lot of customers who are pretty excited about that as a future. And that phone and that capability will be availabl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calendar year. So let's talk about security. Security is probably the largest business investment we made in Windows 10. There was an awful lot of technology and foundational work done in this particular area. First up, protection of sensitive data. We have a capability that will ship for Windows 10 in the near future. We call it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 And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 allows you to essentially containerize data in the operating system. You can create rules around how corporate data behaves when it transitions a boundary and goes to an unknown space. For example, if I copy a document from a corporate SharePoint and I put it onto a USB drive and I take it home with me, I can require and I can force that document to actually be encrypted without the user having to even know that's going on. So it gives me very rich tools to protect the information my company holds dear. Windows Hello. You saw also some great demos of this morning. A capability to replace passwords with a biometric security option. Passwords are the number one entry point in terms of security breaches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s today. If you go and look at every major security breach that's happened, examples like Sony and Target, and the list goes on, the root cause of those breaches was someone's password being compromised. And with Windows Hello and Microsoft Passport, we actually remove that attack vector from companies and give you an option for real, robust security that's biometrically based and good enough for defense forces of the world to actually approve and use. So enterprise grade. And finally, in the area of security, we have a capability, we call it Device Guard. And Device Guard lets you ensure that you only run software that you trust. Software that you explicitly trust. Essentially what it does is it gives you some tools to be able to digitally sign applications, and only code that you sign in your company will execute on the machines that you define it to run on. This essentially eliminates completely the threat of malware from a corporate environment. And it's something that a lot of customers are very excited about, particularly in hardened environments where, for example, an ATM machine or a point of sale system, where they absolutely do not want malware introduced to those that can collect data and transmit it off-site, which again has happened for a lot of customers. So really a strong, strong investment in security. The next major area that we like to talk about is hardware innovation. few things here. The first one, we have worked super hard to make sure that Windows 10 can upgrade your existing PCs and make them better. So Windows 10 on the same hardware is faster than Windows 7. It boots 30% faster, apps launch faster, everything goes faster on the same hardware. And because we've already upgraded more than 100 million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we can tell you that the compatibility on existing hardware is very good. We've also worked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e hardware teams at Microsoft to innovate on new devices. And you saw that Windows Hello demo showing the banking app this morning. That was using the new RealSense camera to actually log on with facial recognition. There's a raft of new devices coming out that have those kind of capabilities built into them. New cameras, new sensors, new hardware capability that light up when you get Windows 10 on top of them. Line of business scenarios. Windows has the broadest reach of hardware for line of business. ATM machines, ruggedized tablets and ruggedized PCs for use in extreme climates and in extreme conditions. If you're in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you're running a Windows device on that platform. And finally, in the area of hardware, revolutionary new devices. A lot of talk this morning about HoloLens and also Surface Hub. Two new categories of device that really haven't existed before. A large immersive touchscreen environment for collaboration and team-based interactions. And then HoloLens, which opens up completely new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ers and for companies. One of my favorite stories here is we're working with a car company, and the car company, they want to sell their product in retail, in a shopping mall. But you can't fit very many cars in a shopping mall, if any at all. And so they're building an augmented reality where the customer can put on the HoloLens and literally experience their car and change that car and make it a different color and different finishes, all of that without even having a car physically in that retail experience. Of course, then they'll follow up with test drives and so on. But they're bringing their brand and their experience to a place it hasn't been before and potentially capturing a whole new set of customers than they ever worked with previously. So a lot of excitement from commercial customers on those new devices. The fourth area of innovation that I highlighted earlier is managed for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this is a big one for people like you. As IT pros and as professionals that have to maintain PCs, deploy PCs, manage PCs, secure PCs, we have to give you the tools and capabilities you need to do that in a simpler fashion. And we've done that in Windows 10. A big one is ending wipe and reload deployment, if you wish. If you still want to do wipe and reload, you can, it's still there. But if you don't, it's got some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you. In-place upgrade works extremely well. I said before we've in-place upgraded more than 100 million machines now worldwide successfully. We also have built in Windows 10 automatic key upgrade from SKU to SKU. So if you buy a machine that has Windows Professional on it and you attach it to an environment that's licensed for Windows Enterprise, it just magically becomes Windows Enterprise. You don't have to re-image it. You don't have to reinstall it. It just gets those capabilities from a licensing entitlement. We've simplified device management. A lot of customers asked us to make Windows as easy to manage with an MDM product, such as Intune or AirWatch or MobileIron, as it is to manage with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And we've done that with Windows 10. So now you can equally well manage any of our devices with the classic PC management toolset or the more modern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tool set. And you could make different choices, in fact, for different people in your population. Desktops one way, tablets and phones another way, if you wish. And finally, we've really built a lot of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ion to the cloud directly into the product. So for example, if you're using Azure Active Directory in your environments, Windows 10, out of the box, as part of its first time run, understands how to join an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nd literally, I did this myself with a new machine this week, put in my credentials from home over the internet, and my machine was configured, installed, policies, applications, everything, all via tha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join. So really a lot of cloud connection is built in. So the final topic I want to touch on with you is this idea of Windows as a service. And we've talked about this one quite a bit. The idea here is companies like yourselves have told us we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the consumer electronics world. We like the idea that machines can get kept automatically up to date and get new capabilities. At least we like that for some of our machines. We have other machines, maybe they're running our branch banking network, or they're on the shop floor doing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Now, those machines, we don't really want to mess around with. We want to set them up, keep them configured, we'll put security patches on them, but otherwise just leave them alone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And then we have some people that sit in between, our typical business users, our typical information workers. Yeah, we could be okay with them getting updates, maybe not as frequently as those consumer devices, but you know, give us some updates for those. And so with Windows as a service, we've built an approach that spans all of this. You can literally choose per machine in your company, for every machine, which speed of update they would be on. Will they be managed by Microsoft and updated quickly? Will they be managed by you and updated more slowly? Or will they be held in a known state for as long as humanly possible without getting any changes to them and tightly controlled by your organizations? So we've built a system called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and improve over time, but it allows this idea of having machines run in different ways. And literally, this is how we build the product now. So we build the product in engineering, and then we deploy a build inside Microsoft where people start testing it. When we think it's, you know, in a good shape, we actually make those builds available to our insiders. I talked about the insiders before. 8 million people now who are testing those across multiple months and providing us feedback. And when the product is ready, when the insiders tell us it's ready, we release it to those consumer machines. And we start upgrading the 100 plus million people that are already on Windows 10. And then when you decide it's ready for your environment, sometime in the first year, you deploy that, or you decide when that deployment goes to the machines in your environment. So we think this model gives u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where we can move more quickly and have more agility in our upgrade process, but still do it in a way that you're in control,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some of our some of the competitive products and how they approach it with forcing upgrades on their timeline and their schedule. So we talked about Windows 10, we talked about the one system, the family of experiences,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the developer platform. We talked about the investments for business across these four different areas. I'd like to close out just by giving you a few statistics on how the product's landing in the marketplace. We have now upgraded more than 110 million machines to Windows 10 in the 2 months since we released the product. And actually, on run rate, we upgrade about 1 million systems every single day. We have a long list of people that are reserved. It's just a physical matter of bandwidth and being able to deploy it to people. We can get about 1 million of them done a day. Analysts have endorsed the product. Journalists have endorsed the product. And customers like yourselves, 50% of our managed enterprise accounts are piloting Windows 10 already, and they love it. They're endorsing Windows 10 as a service, and they're moving ahead. So my call to action to you, give us your feedback. Join the Windows Insider program, which is how you can provide us that feedback. We're making that actually stronger and better for enterprise customers right now. And some people from the team are actually here at the booth, and you can go and talk to them. Pilot Windows 10 in your organizations. It's ready for you. It's ready for business, and it has a great deal of innovation. With that, I'll invite Kim back, and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Hope you have a great China Ignite, and I hope the rest of the Windows sessions really dig deep and give you a lot of great value. Thank you.
Thank you, Craig.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deliver the great content and demo. So enjoy your rice trip in China, Craig. 中国有句俗话，我们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自从 Windows 10 预览版发布以来呢，一直就得到了各界的用户和广大的合作伙伴的高度的重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听一听我们的一些用户和合作伙伴在 Win 10使用和测试上的一些实际的体验和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实际的一些体验。请放短片。目标是一个致力于企业协同办公和企业和企业之间协同办公这样的一个
SaaS 公司。 我们创立于2015年，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超过185万家企业用户在用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这个产品就是金目标互联网工作平台呢，是同期跟 Win10一起推出来的。当推出来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部分，比如说我的移动端、我的桌面端都已经全面支持，所以对我的用户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体验。经过最近我们跟用户的一些反馈的了解，大家对 Win10是非常的满意。
Win10加油！这次我们带来了三款产品，已经完成了在 Windows 10上的测试体验，效果非常良好。它们分别是 BMS 和条码管理系统，第二款产品是办公用的移动 OA 产品，还有这个我们的移动培训产品，都已经在 Windows 10和 Windows Phone 上进行了非常良好的测试，效果非常好。Windows 10的操作体验和使用的工作效率非常好，相信我们，加油！
我们和微软的合作呢，从 Win8嵌入式系统开始，我们是微软 Win8式嵌入系统在国内的首批合作伙伴之一。Win10面世以后呢，我们针对现有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信息交互和物联空间等产品，在 Win10上的表现，进行了测试。那从结果上来看，无论从系统的性能、稳定性和兼容性上，Win10应该说跟以前的版本相比，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Win10是一个跨时代的产品，Win10加油，智化性加油。我们中兴智安呢，现在做的主要业务是物联网方面的一个智慧节能。我们提供软件、硬件以及大数据分析平台，然后在智慧节能领域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解决方案。我们这次采用的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 PowerBus 能源与设施运营大数据分析平台，在咱们的Win10上做了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测试。 这次测试的结果来说是非常满意的，也是在历来的这些整体的 Windows 来说，首次测试效果这么好的，我们的软硬件产品希望可以借助 Win10 IoT 版本的优势，以及Azure 云服务的特点，为各行各业提供更好的、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Win10 真的很棒。我们是
蔚凯瑞城，是家致力于为微小型商户提供数字化营销 及管理服务的公司，作为微软公司的合作商，很荣幸再次参与 Windows 10软件开发的兼容性测试。在此次的兼容性测试中，测试的应用软件为智能收银台，主要针对于甜品、面包、烘焙等精餐饮行业店铺，可以在 Windows 10系统上正常运行，并执行各类操作，兼容性好，完美支持各种 USB 拓展接口的设备。很荣幸能作为微软的
partner 对 Win10 的兼容性进行测试。我们对以往给客户做的基于 Win8 Win8.1 的系统的应用进行了兼容性的测试，例如中石油的销售管理系统平台、国家电网的继电保护系统等等。Win10整体感受归结起来可以说是友好，一点击运行速度也十分的流畅。Win10兼容性很棒，值得大家去安装体验一番。
这一次呢，参与微软 Windows 10的测评呢，是我们的移动设备管理和移动应用管理。我们的产品刚好跟云端的 Office 365，跟服务器端的 LDAP、Exchange、SharePoint， 特别是跟移动端的 Win10 有完美的结合。我们希望跟微软在这三点一起发展，共同进步。
早在2013年，伊登软件就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的跨平台大构建解决方案。这两年又丰富和完善了产品的体系，包括大构建的助手、伊登的云存储、伊登的 eBox 等。我们在2015年又推出了电子签章，是整合在 Office 365上的。Windows 10发布了，我们的产品可以在上面很好的运行，效果非常好。
谢谢我们的合作伙伴给予 Windows 10产品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一些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来到现场。那我们想他们在今天的舞台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们在初次接触和测试 Windows 10之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有请我们的合作伙伴。你好。那么今天这样，我们先从我们神马的我们先从我们各位的自我介绍开始，好不好？我们先请大家给我们下面的听众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好，大家下午好啊，很高兴能跟大家在这儿欢聚一堂，我是来自神州数码的李俊。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普联软件的李曙林，谢谢。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兴通讯的曾天宝。
下午好，我是来自平安科技的谢忠豪。
大家好，我是来自联想集团的张龙。
您好，来自百度的王硕。
那么这样，我们从神马的这个李总这边，我开始来提问，好不好？李总，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呢，也看到您讲的，就是说在Win10发布之前和这个刚刚发布的之初呢，我们神马就已经将多款的这个商业的应用软件在Win10上进行了测试。那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测试的效果，以及在测试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感想？
好，非常感谢 Kim。神州数码是中国最大的这个 IT 整合的服务商。然后呢，大家也知道，我们在一直致力于这个企业级的商用软件的开发。当这个7月29号的时候，这个我们的 Windows 10发布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开心和非常兴奋的。那么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呢，把我们的企业的三块的这个企业级软件进行了在 Windows 上的第一时间的测试。
嗯。
那么第一款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级的这个经销存的一个平台软件，然后我们用了大概比较短的时间嘛，大概在一个月左右代码改动的量也比较少。然后第二块产品和第三块产品是我们的类似于协同的和移动这个培训类的产品，也是在一个月左右全部做完做完这兼容性测试，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大概在9月底的时候就全部把我们三款产品改造和测试完毕了基本上现在在 Windows 10上的所有的这个功能基本上是很好的能跑起来，这是这一块。然后我尤其想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企业级的这个移动经销存软件上面，我们在用 Windows 10和这个 Surface Pro 的这个完美的结合，让我们的这个企业用户有了更加好的体验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我们那个 Surface Pen， 然后使用我们那个企业级的条码的设计软件效果非常好，能基本上我们估了一下，大概能提升30%的这个工作效率。
真的很高兴听到这个数字。
我们也非常开心。 那其实最后我想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是属于是7月29号那第一批使用 Windows 10的这个正式版本的这个个人用户吧，所以说我给他总结是给我的什么感觉，它是一款既新潮又怀旧的一款软件操作系统。那为什么说新潮呢？它让我看到了大量的非常时下非常适合于年轻人流行的一些操作体验和界面。那为什么说它怀旧呢？因为作为我们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一直从 Windows 最老的版本一直演进过来，我们很容易就能上手 Windows 10。
我们这个熟悉的这个开始界面又回来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包括这个成本是其实是非常低的，对于我们个人用户来说。那么我相信，不管是我们个人用户的这个开发的软件，还有企业级的软件，相信未来在 Windows 10上肯定能大放异彩。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谢谢李总。那么第二位呢，我想介绍一下是我们来自普联的张总啊。然后呢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呢就是普联我们已经基于 Win10 为这个万达开发了一套这个内部的这个财务交换系统，对吧？然后呢而且呢万达都已经在投入使用了。那我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把这个产品就是定位在这个 Win10 的这个平台上来进行开发，然后客户投入使用以后呢反响怎么样？
好的，谢谢。我们已经成功的为万达集团呢实施了一套财务共享系统，这里边呢有一个影像系统呢就是基于 Windows 10来开发的，当然它是运行在 Surface 之上的 Windows 10的一个 App。 当时选择这个方案呢主要有两点考虑吧，首先是客户的选择，因为客户认为呢 Windows 系统呢深入人心了，它维护起来呢也比较方便，同时 Surface Pro 的这种触摸式的操作呢确实是非常方便的， Surface Pen 呢手写签也是比较完美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技术的选择，大家都知道哈 Windows 10对外设的兼容性是很强的，经过我们的实测哈，我们在中国市面上出现的主流的高速扫描仪它都是兼容的，品牌我就不再说了，今天这在 iOS 或者安卓的平板上呢这是我认为是几乎不太可能的或者是很难的。那么第二个开发方面呢我们采用的是 UWP 的这个统一开发平台，我发现啊所有的.NET 程序员呢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流畅的转到 UWP 开发上来，我们在整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呢比较的流畅，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上线以后呢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的客户特别欣赏里面的 Windows Hello 的这种身份识别，还有特别喜欢用 Surface Pen 这种手写签注这种功能，这在以前是很难用或者是不太可能的。谢谢，
谢谢，谢谢，也谢谢普联这么相信我们的产品哈，然后第一个已经把这个我们的产品实际带到了自己的客户当中。Win10 呢在这个产品发布之前我们为了收集客户和这个用户的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呢，微软商是我们 launch 一系列的这个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这个评测的项目。那其中呢有一个名为 TAP 的这个评测项目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大型企业以及一些这个政府用户的。那在中国国内呢也有相当多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企业和政府机关呢加入到了这个评测的这个行列当中来。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中兴平安和联想三位代表啊。然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三个企业呢都是在各自所在的行业里面的龙头企业，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想请他们来谈谈在他们的企业初步部署了 Win10 以后呢一些切实的感受。那么我们三位哪位先来？好，
大家好，中兴通讯的话之前和微软有过比较长期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合作，对于 Win10 我们之前就投入了这样的一些资源进行研究。那通过 TAP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我们对 Win10 有了一个更加一个深入也更加直接的一个体验，所以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几点。那第一点是 Win10 的升级的一个方法是非常的一个方便，对于我们企业几万台这样的 Win7 的一个终端，它可以直接的升级到 Win10， 通过 InPlace 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机制，现有的应用不需要再重新的一个安装就可以继续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对于我们企业非常的方便。那第二点是 作为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企业，中兴通讯对于信息安全是非常的一个关注。那对于 Win10 自带的一些安全的能力，像上午我们都可以看到了很酷的这样刷脸认证，还有一个叫虹膜刷眼的这样认证，我们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中兴也最近有一款手机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生物识别的一些技术，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企业里面可以采用这样一些安全认证的一些技术。那最后一点是我们也非常关注基于 Win10 平台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移动的一些设备，这些移动设备具备很强的这个移动办公，就是提升生产力这样的一些能力。所以对于我们公司如果推广 BYOD 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是非常的有用。所以我本人是非常的期待，就是接下来会发布的基于 Win10 平台的一系列的这样移动的一些设备。谢谢
曾总。好，那谢总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想好不好？
好，谢谢啊。那个我因为我来自那个平安科技嘛，那么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那个加的那个来临啊，那个平安是一直注重这个创新，特别是新基础的一个新旧的运用和发展。那么正好呢，这个Win10的即将那个发布前呢，我们有幸参与了这个 Type 的一个这个用户的体验的一个计划。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不管从硬件还是那个应用性方面，我们觉得表现的挺不错的，令人很满意的。那么特别是它一个系统可以兼容这个 PC 手机还有那个 Pad，
我们的 UWP 的，
还有一个平台，在开发出的平台的话，可以发布在或者那个 PC 上面、手机上面、Pad 上面，这样呢，它有一个适配性。我说这一点对我们非常比较看重的这一点，是吧？那么接下来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新准备做一个 Win10 的一个试点。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想在部署在这个办公这块新型，就是说让它那个兼容性啊、各用户的体验啊都接受的情况下，我们接下来还要对业务这块进行那个推广，有这个计划。那么总之呢，就是说我们像利用Win10这个平台，包括这个它的那个新技术、新应用的这块，我们想打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一个扎实的一个专门端的技术架构，一个架构。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实现双方那个共赢吧。
好，
谢谢啊。
谢谢您。好，那最后呢，我们请张总来给我们谈一谈联想在部署了这个 Win10 之后的一些这个实际的感受。
好的，谢谢大家。联想确实在 Windows 正式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测试 Windows 10。那么我们主要测试了什么呢？测试了这个升级过程的流畅性，还有呢测试了这个 IE 十一浏览器，还有新的这个 Edge 浏览器和我们现在集团内部的 BS 架构的一些应用的兼容性。那么再有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计算机部署和管理平台，它的比如说 AD 的结合。那么再有呢，我们在各部门的一些生产环境里边也做了测试。那么收集内部用户的直接反馈。从前期用户的反馈来看呢，前期升级到 Windows 10的这些用户反馈都不错，那么所以呢，基于这些呢，我们计划就是在今年就进一步的推进这个 Windows 10的更新部署升级。我们预计呢，在年底之前大概能达到3000台左右的规模。
谢谢。
那最后呢，就是也做个小广告，就是联想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就是针对很多就是许多针对这个 Windows 10的一些新机型啊。比如说像 Yoga、Tablet、ThinkPad 的这个 E 系列，这上面呢都已经配备上了新的这个 Windows 的刷脸登录的一些新技术。
对，你们有这个 Yoga 上面是有这个 RealSense 的这个 camera， 所以我们的这个 Hello 的这个功能在这个机器上面基本上对很多的实验，今天上午的很多 demo 都是在 Yoga 的机器上做的。
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外面的设备展上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谢谢。那最后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个特殊的合作伙伴。那相信呢，大家从前段时间的这个新闻呢都看到了，微软和百度我们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百度呢会成为微软中国市场上这个 Windows 10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的默认主页和搜索引擎。同时呢，百度也将通过Windows 10直通车来向客户提供 Win10 的这个升级的服务。那王总，我想在这里啊，请您谈一谈，百度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战略考虑来跟微软进行这样的战略合作的？
OK， 那么其实百度和微软的合作呢，并不仅仅是从 Win10 开始的。那么其实从最早 Win7 开始呢，百度都跟微软有一系列的这种商务的合作。那么也是在这不断的合作当中啊，我们发现了 Windows 系统爆发出了这种异常的这种活跃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了 Windows 系统一次的这个迸发比一次的迸发更加的强烈。那么也相信整个 Windows 10系统呢，在中国市场可以影响很大的反响。那么也是在其中呢，百度发现了这样一个契机，和微软达成了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那么在这其中呢，百度不仅通过整个大数据洞察帮助消费者在搜索端去直接的进行 Windows 10的这样直通车的一个下载服务，同时呢也结合了百度的一些分发系统，直接把这个 Windows 10的直通车放置了百度的这个分布式云存储的平台当中，更好的去帮助中国地区的消费者更加便捷的去体验 Windows 10的服务。谢谢。
谢谢。那我谢谢今天所有的合作伙伴和我们的客户在台上跟我们的分享，请大家就坐，谢谢。谢谢。
不只是 PC 的一个系统，它实际上包括了平板，包括 Windows Phone， 包括我现在办公室里面还有 Xbox One， 以及我们最近实际上在接触的 IoT 版。实际上在这种多平台下而言的话呢，跟我们在过去做游戏引擎价值观表一致的地方在于说，我们希望开发者就是一次开发可以多个平台同时运行。而在这点上 Windows 10的这次进化，我觉得实际上是给开发者提高效率带来最大的帮助的。对于企业而言的话呢，无外乎就几个需求。第一个需求而言的话呢，升级的时候尽量不要出麻烦啊。目前我们看到 Windows 10做得很好。第二个就是能够整合过去的像办公和这个我们说通信服务，比如说像 Office， 包括像 Skype 这些基础工具。那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说它其实安装之后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已经完成集成了。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说在无论是高低配置的机器上都能够顺畅的运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到投诉啊，所以我觉得说 Win10 还是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们公司内部也考虑会升级到 Windows 10，因为我们现在的内部系统操作系统版本比较多，有 XP、 Win7、 Win8，这样的话有助于统一和标准化我们的操作系统，这样减少运维的成本。
这次升级的体验其实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整个十天下来我们完成了从部署一直到测试，其实这个时间非常的紧，我们基本上是一遍完成的，没有出任何的问题，所以在兼容性上面非常非常的棒。
Edge 浏览器它是一个全新的浏览器，它非常轻量级，那在原有 IE 浏览器可以运行的大量的恶意代码都没有办法在这个浏览器里面运行。另外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浏览器能够完整的保留 IE 的非常好的一个浏览体验，而且它带来了安全性的一个极大的提升，速度也提升非常快。
员工需要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我们在云上的一些资料，那 Windows 10呢在云办公上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一些云上面的应用和服务能够给我们员工提供最大的便利。我们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它对触摸的这些设备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支持的，较以前的版本它有更友好的界面，有更快速的反应能力。那我们很多员工呢在平时需要使用这样一个设备去给用户去做演示，或者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反应更加灵敏的一个设备支持我们的工作，那 Windows 10在这一点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发现 Windows 10有很多特性能够支撑我们整个这个业务的发展，这个重点呢表现在我认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在这个 Windows 10的这个云网互联上， Windows 10后台的对云处理包括 Azure 云的处理的支撑是非常好的。第二呢就是跨平台， Windows 10的跨平台呢目前呢在我不同的 mobile 上都可以得到大致一致性的体验，甚至还有一些 OneDrive 的一些支持，这样的话使得我的员工呢在整个的使用过程中呢在各种不同设备上可以非常方便的协同工作。第三个呢就是 Windows 10我们认为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就使得我整个的 IT 可以向一个统一的方向呢去发展。
Windows 10是一个跨时代的产品，我觉得升级 Windows 10肯定是大势所趋。
我觉得 Win10 是我大概两三年以内用过最顺畅的操作系统。
Windows 10呢，是我自从使用 Windows XP 以来所有的操作系统里边，那目前看用户界面最友好，设计最人性化，对硬件支持最好的一个产品。
Win10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新的起点，更重要的是一个在新的生态圈中打造更大的 IT 机会的一个出发点。
觉得微软变得越来越酷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最为 exciting 的一个环节。我会请到我们的几位合作伙伴上台来跟大家演示一下他们利用 Win10 的这个最新的技术和功能所实现的一些实际的应用场景。希望通过这些演示呢，能让大家切实地体会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个互联网加的时代浪潮下，Win10 给各行各业和各行各业的这个用户带来的这个新的体验和新的机遇。首先呢，我想有请北京极客极科科技公司的李凯李总以及他的团队为我们演示利用 Win10 OJoin 技术进行智能家居控制。有请李总以及他的技术团队。
好，谢谢 Kim。感谢微软提供这样的平台，由我代表极路由来向大家分享一下极路由在智能家庭结合 Win10 的一些想法和成果。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极路由公司。极路由公司是智能路由器的创造者，在2013年3月的时候，极路由发布了全球首款智能路由器极路由一，它把可以插件扩展，可以上网提速，可以远程实时的管理，可以自动升级等一些概念赋予到了一个简单的传统的网络设备里面。到今天，智能路由器的概念已经遍地开花。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智能家居。智能家居发展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它一直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没有大量的进入寻常百姓家，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这其中就包括有这么几点：首先，智能家居设备的接入协议多种多样。我们这里看到，我这里列举了几个，有 WiFi， 有蓝牙，有 Zigbee， 有 PLC。而用户要使用这些设备的话，不得不为每一种协议单独的购买一个网关放在家里面，非常的麻烦。第二条呢是，即便是用了同一种的接入协议，那么上层的应用协议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AllJoin OIC、U 加、小智 IPP、威廉等多种多样的协议。这些协议相互是非常独立的，它们之间不能互联互通，互相不兼容。有些协议甚至是完全封闭的，我们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它里面的一些技术细节。另外呢，我们其实有很多意欲参加、想要参加智能家居产业的这样的传统的电器设备公司，他们的由于经验就是在通信和互联网领域的相关经验不是那么强，很难以向用户提供在连接在通信上安全、可靠、便捷的智能家居的产品。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有了智能路由器，这些问题就变得迎刃而解了，非常的简单。刚才我提到了，极路由第一次将插件的体系引入到路由器里面，那这个插件包括硬件插件和软件插件两种形式。那么通过硬件插件的扩展，买一个路由器插上一个简单的适配器，那么就可以实现刚才说的 WiFi、 蓝牙、 Zigbee、 PLC 协议的直接支持，一次性的投入就可以实现多种协议的直接支持。第二是，它的软件也是插件式的，那么通过对 智能路由器里面内置不同协议的适配的支持，可以实现协议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给用户提供非常方便的一种体验。那极路由呢，正是在智能路由器领域里面的佼佼者，极路由提供了完善的这一套的平台。具体来讲，极路由提供了这么几项服务。第一是提供设备的接入和协议的标准化支持，实现协议之间可以互联互通，用户投资可以更小，用户的使用成本更低。第二呢，是提供一个安全的远程访问能力，就是哪怕你原来的设备不具有远程的这样的特性，只要接入极路由以后就可以具有远程的特性。第三是提供开放的 API， 那么这些 API 可以跟我们的智能家居的厂商的云服务，可以跟他们的 APP 实现对接，方便那些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上稍微欠缺的这些智能家居的参与者来实现它的远程智能化。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温室内部内置了一套协议叫 AllJoin， AllJoin 实际上是一个打通应用层协议的一套协议框架，它提供了应用层协议的互联互通的支持。那么极路由最近在和微软和温室合作，利用 AllJoin 协议实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产品。那下面有请我的同事王超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通过温室的一种简单开发模式，我们可以实现一次性的开发，就可以让极路由的 APP 跑在多个平台上，非常简便的这样一种效果。
好的，那个大家在投影上现在能看到，就是这是我们极路由官方的 APP。左侧是手机版的，然后右侧是Pad 和 Windows 版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界面有一点不同，但实际上我们是运用了 Windows 开发平台为我们提供非常方便的这种一次开发同时适配多种屏幕的这种特性，很快速的开发出来的。然后我们节省了很多我们的开发成本和开发人员，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这个 APP 已经在微软的官方的应用平台可以下载，大家可以掏出手机来试一下。好的，
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温室内置的这个 AllJoin 协议，刚才说了它的方面，它到底有多方面的，让王超来为我们演示一下。极路由通过简单的使用了 AllJoin 的框架，实现的对多个厂家的智能设备的一个支持，非常的方便。好，有请王超。
好，那个大家可以主看我这个手机版的这个投屏。首先我们在智能插件里面可以看到左上角这个插件，实际上是我们利用了微软为我们提供的 AllJoin 的这套 SDK， 经过很少的开发，在我们的路由器上实现了和智能设备的连通，让我们能够很便捷的以我们的路由器为中心，然后和所谓的这些智能设备相连。下面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两个我们已经在现场调通的两台智能设备，大家请看这个台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台子上面有一个加湿器，左边是个加湿器，然后中间是我们的路由器，大家可能看不清楚，中间是我们的路由器，然后右侧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空调。然后大家可以看现在界面上，比如说我点加湿器，然后上面显示了一个开关，然后可以显示它的电压、电流，然后累计电量，然后我现在点一下开。 OK， 大家能看到这个加湿器它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种从远程去控制家里的一个智能设备工作的一个环境。这样有一个场景，就是我在回家之前，我家里的可能比较冷或者是比较干，我可以先在路上把这个加湿器先打开，回家就可以享受这个很湿润的空气。 好，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智能设备。第二个智能设备是一个空调，我们现场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控制板，它跟空调的作用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点了一下制冷，它变成制冷了，然后我同时也可以控制温度，也可以调整风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以 O-Join 为通道，使我们的这些智能设备连通，很快速地搭建一个智能的一个环境。然后当然也欢迎大家去下载我们的极路由的官方 APP。现在在现场摆的这个只是我们适配的一小部分智能设备，我们也适配了一些像摄像头、像空气盒子这一类的其他的智能设备。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玩起来，把 IoT 这些功能都用起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好的，
好。正如王涛刚才所说，就是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展示的只是一点点的产品。我们在这里做个小广告，我们在28号下午的动手实验室的一个环节，在那边有一个关于更多设备、关于智能路由器、关于 O-Join 协议、关于插件开发、关于如何实现更便捷的智能家居这样的一些技术交流，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前往交流。好，谢谢大家。
谢谢，也谢谢李总和他的团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和演示。我看到今天大家台下有很多的这个观众都在认真的翻看我们 Ignite 的这个宣传资料。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可能都会收到很多类似的这种宣传的资料，同时呢也会收到很多这个业内人士的这个名片。那会议之后呢，整理这些资料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头疼的事情。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上海和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 Sunny， 他呢将跟我们分享如何在企业场景下打造智能高效的办公体验。有请 Sunny。
热爱 Windows 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 Sunny， 非常荣幸地接到微软的邀约来参加这次技术的盛会，也非常高兴呢看到很多 Win10 的新特性啊，为我们开发者、为我们的用户呢带来很多与众不同的这种创新的体验。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两个我们开发的 App， 一个呢是名片全能王 CC。这是全球最好用的名片扫描和商务人脉管理的一个平台。那另一个呢是 CS 扫描全能王，这也是全球下载量最大的文档扫描工具。待会儿大家也可以用它呢来扫描我们台上的这个 PPT， 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体验。那事实上这两个 APP 呢，我们在全球的下载的用户量已经超过了4亿。他们在很多的 APP Store 上，在商务类和效率类呢，长期都排在第一名。而我们也一直在通过这两个 App， 通过 OCR 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呢，能够希望提供商务人士的工作效率，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但是现在呢，很多的这种平台啊，使得我们很多的这个改变的这个 idea 没有办法实现。当 Win10 出现的时候啊，我们感觉眼前一亮。所以今天呢，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 CC 和 CS 这两个 APP 当中通过 Win10 所带来的创新和不同。好，那首先呢，我请摄影师来靠近我的这个手机平台。是的，我们专门呢为新的这个 Win10 呢开发了新的界面。好，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很自如的点开这个界面，非常的干净。事实上这个界面呢可以同时完美的在手机和平板端显现。那么我请微软的星宇在平板端把它的这个界面也投影出来。而这两个界面呢其实是通过一次开发就完成了，它可以轻松的适配多类的设备。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开发者来说啊，在以往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你肯定要开发一个手机也开发一个平板，这对我们来说大大的节约了开发的成本。那刚才呢我登录的是CC， 我已经登录了这个界面。那现在呢我把这个界面关掉，大家看到我马上要登录 CS。 好，已经投上来了。好，请再靠近一点。对， 大家看到在 CS 这个界面上，我刚才登录 CC 的账号已经自动显现出来了，我可以通过刚才 CC 的账号马上登录我的另一个 APP CS。 那么这个呢，对于开发者来说非常的，对用户来说非常的方便，他只需要一个账号就可以登录不同的 APP。 对于开发者来说呢，就避免了用户因为注册流程而损失用户。大家看非常方便，马上我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是的，好，
那刚才Sunny为大家演示的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第一个 Windows 10的新特性，就是现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安全的数据共享。那通过现在屏幕上这个非常简单的 API， 可以帮助大家实现同一个应用开发商旗下的不同应用去共享一个本地目录。那共享的内容呢，可以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账号信息，同时也可以是图片、视频等其他更丰富的资源。那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如果说一家公司它有自己的视频下载类的 APP， 同时呢也有自己的播放器，那去共享一个本地目录，可以帮助它实现我自己家的视频资源只被自己的播放器去访问，更高效、更安全，同时这个开发成本还是非常低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记下来了，对吗？三妮，请教您一个问题哈。
嗯。
您家的应用呢，主要是给移动的商务人士提供服务。
是的。
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场景，客户的需求特别强烈，但是一直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当然有了。像刚才我们说的同一个账号登录不同的 APP 呢，这算是其中一个。那我说第二个呢，那就是协同。因为协同对于商务人来说是一个痛点，也是特别需要解决的。就比如说这两天我和微软的同事一起来修改这个大会的 APP， 通常是呢我修改完标注好再发给他们。
没错，然后我在修改之后呢再返回给 Sunny， 来来回回好几轮，特别麻烦。
是的，那现在我继续请我们的摄像师呢走到我这边来投影一下我手机上的屏幕。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 CS 扫描全能王呢，可以实现文档批注的远程协同和编辑功能。大家现在看到，好，我手机上的已经挺，我在这个文档当中呢来进行批注。好，我选一个非常亮丽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好，比如说我在这里打了一个小问号。那同时在这个当中，在星宇的平板屏幕上面就自然会看到，它同步可以看到我所修改的所有的批注。而且呢，它不仅仅可以是在另一个城市，甚至另外一个国家，通过任意一个设备都可以直接的来及时查询、实时的分享所有文件的这个批注的信息。
没错哈，那我们现在其实给大家演示的也是 Win10 的这个第二个今天想分享的这个新特性，全新的电子墨水。那它支持我们通过手指或者触控笔与你的应用产生一个直接的互动。那相应的 API 呢也已经开放给所有的开发者朋友了，大家可以轻松的去实现这个笔记的识别、墨迹的编辑，然后也包括这种多人远程的这个协同去绘图的这样一个场景，是不是特别赞？
对，我想子树是不是应该给点掌声给我们？谢谢。事实上呢 ，CC 啊，名片全能王，它除了扫描名片之外呢，也是一个管理人脉的非常好用的一个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为所有的用户提供了3500万家企业的工商信息，包括它的股权信息啊，然后它的投资方啊，它是不是有法律诉讼啊，它是不是欠了银行的钱呢、啊、等等这些信息，你都可以通过这个 CC 平台上进行查询到。那在查询的过程当中呢，应该会有一个特别方便的助手，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特意分享的，就是语音助手 Cortana。那我请星宇呢帮我演示一下 Cortana 这边的查询的这个非常 amazing 的过程。
为了避免这个麦的杂音，我先暂时把它拿开哈。名片全能王查询微软。大家看，现在呢我需要的信息已经展示在了 Cortana 的这个界面上，我可以通过点击调起去查询跟微软相关的一些企业信息。那这个呢也是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三个 Win10 的新特性，也就是从手机端迁移到平板 PC 场景下的 Cortana 的一个拓展的功能，我们把它叫做后台集成。那以前呢开发者所习惯的这个前台集成啊，是说通过 Cortana 直接把目标应用调起来，但是现在呢在不调起目标应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只在 Cortana 的这个界面上去进行原本应该在应用内部去实现的一些功能。 那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刚才 Cortana 首先抓取到了我的这个语音，把它上传到微软的云端进行一个语义分析，返回到本地之后呢，它会调起名片全能王的应用服务，然后通过本地或者服务器去抓取微软的企业信息，最后再返回给 Cortana 的这个界面上去进行一个非常丰富的展现。那它的背后的这个技术呢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多开发者很关心的一个场景，也欢迎大家多去尝试这种后台集成的功能，提升你们的产品体验。
是的，那事实上啊，这个 Win10 的很多的新特性不仅仅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么多，它不光让我们的开发者呢能够变得高效，降低成本，同时呢也会为我们的产品，为用户呢带来更多更好的这种想象不到的这种创新体验。那我们团队呢也将持续的关注着这个 Win10 的新特性，我相信这些创新啊不仅带来的是体验上的改变，很可能未来会为我们创造一些新的商业模式。那今天呢我的分享暂时先到这里，也谢谢心语，谢谢 Kim。 那最后我也衷心的祝愿本次大会取得圆满的成功，也希望我们和 Win10 的开发团队呢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创造出更多的创新产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 Sunny 精彩的介绍。我真的想马上就装一个名片全能王也去试一试哈。最后呢有请我的同事梁健上场，他会为我们展示如何利用 Windows 10自带的这个生物识别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既安全又快捷。梁健，有请。
好，谢谢 Kim。我今天特别荣幸的能代表我们的合作伙伴大麦网，介绍他们在 Win10 上最新的这个使用 Win10 技术开发出来的这些成果。那首先呢，大麦网呢，大家知道是中国最大的在线的一个票务平台，同时呢，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华语的票务的一个网站一个应用。那大麦网呢，非常重视 Windows 10，在Win10 的技术预览版刚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第一跟我们联系说想开发 Win10 的通用应用。而且他们投入非常少的资源就开发了 Win10 的通用应用，跨越不同的 Win10 设备。那实际上他们使用了像小纳，刚才展示了小纳这些功能，还有磁贴举个例子，你现在他们的应用已经发布到商店了，你下载大麦网的应用的时候，据说大麦网搜索周杰伦实际上就会把周杰伦演唱会的信息给你提供出来。那之后呢，我们的那个合作伙伴呢，大麦呢，跟我们说，他们每年呢有非常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有500万的这个用户使用大麦的票，500万次的用户使用大麦的票去看演唱会，去看话剧。那他们的产品经理、研发经理跟我说，他们除了想提高用户体验以外，他们还更重视安全的体验。那 Win10 上呢有 Windows Hello， 今天上午咱们也看到了。生物识别的认证技术可以使用在应用里头，所以他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我们，说希望使用Windows Hello 这种生物识别技术呢，来使让他们的这个应用更安全。那我们一起看这个 demo。那首先呢，大麦的应用呢，在用户登录的时候，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很多的 VIP 票或者这个演出的票都价值不菲。一旦的这个用户的账户信息被窃取了那实际上用户的损失是非常大的。那用户的密码会被窃取，会变，但是用户的生物信息俗说我们的这个脸不会被窃取。那我们首先呢要绑定一个大麦的账户，大家可以看到我输的这个账号是一个真实的账户，并不是一个测试账户。 OK， 它已经识别到我的脸部信息，然后我点择确认我实际上已经绑定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绑定完了以后，我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票务信息。那我再做一个演示，为了确保这个真实，那我刚才演示了一个绑定跟大麦的账户绑定的过程，那我现在输了一个假的一个账户，随便输。 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错误提示，所以我们这里头把 Windows Hello 的技术完全和大麦的账户系统绑定在一起了。那此外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票价都不是不菲的。那其实呢，像很多 VIP 的票都已经达到这个千元。那其实呢，我们从大麦那儿了解到一个信息呢，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假如说假票啊，或者黄牛啊，会让这个票务的这个平台呢，感到呢会有一些损失。所以呢，现在的大麦会使用像身份证、纸质票，包括呢二维码，但是这些方式呢都不够安全。那我知道呢，有这合作伙伴或有现在新的技术，在票里头增加了一些，假如说 RFID 的信息，但是都不如我们用生物信息更安全。那我们跟大麦网合作呢，做了一个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进这个 VIP 入口的时候，我在进到这个演出场所的时候，我可以通过刷脸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认证。这会儿可以看到我的票务信息、座位信息就已经展示出来了，啊，非常方便。同时呢，我们这个验证的方式呢，可以拓展到更多的这个场景里头。那今天上午我们演示了银行的场景，那今天呢，我们演示了大麦，我们在进场验票的时候，在 VIP 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使用这种方式。未来呢，我们可以拓展到，比如说像高端的会所呀，举个例子，像高尔夫球的会所。那我们的 VIP 用户入场的时候，可以通过刷脸的方式进行一个认证。那其实呢，我今天呢上午主会完了以后，我听到很多人在聊，哎，怎么样我能把 Windows Hello 应用在我的应用里头？那其实上午的时间的原因，我没有展现Windows Hello 的 API。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API 非常简单，首先第一步。就像如果我刚才演示的，你可以绑定 Windows Hello 用户的身份信息和用户的账户绑定在一起，我们通过上面的这个 API。 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行认证，像刚才我刷脸取票入场这个过程，我们用第二个 API。 同时你还可以解除这些信息，那非常简单方便的 API 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那在分会场，在 breakout 的那个会场，还有我们动手实验室，我们会有老师呢给大家带来丰富精彩的内容，告诉大家如何使用 Windows Hello 生物验证技术提高你应用的安全度。好，谢谢 Kim， 谢谢大家。
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行业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提高生产力、完善自身的管理和提高服务水平，是摆在每个企业前的课题。伴随着 Windows 10产品的上市，以 Windows 10为基础的物联网平台也正式推出，这无疑为众多的企业更好地利用物联网来为企业的生产管理提供有效数据作为参考，甚至辅助执行，带来无限的可能。今天我们为大家展示两个利用 Windows 10 IoT 来实现特定环境的温湿度控制，以及通过动物身体运动状况数据收集来提供科学喂养参考的小实验。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展示，对 Windows 10 IoT 能为您带来的帮助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北京天星调粮马术俱乐部是我们此次试验的合作企业，作为目前国内唯一获得国际马术俱乐部认证的最高星级马术俱乐部，天星每天都需要为俱乐部自有及马主寄养的130多匹马匹提供日常的训练饲养服务，其中不乏众多名人的名贵马匹，如何为马主和马匹提供优质服务、科学的训练，并且能够让马主随时了解到爱马的生活训练情况呢？针对这个课题，让我们看看 IoT 技术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彭学军先生，知名律师，北京敬天工程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繁忙的工作之余，彭律师最大的业余爱好是骑马，拥有两匹名贵的荷兰温血马寄养在天星。因为工作关系，他不能每天到俱乐部照看自己的爱马，那么自己的宝贝每天生活和训练如何？我们有办法让彭律师随时随地地了解马儿的生活状况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信你就来看看吧。
你好，小娜，智能马场马厩情况怎么样？
正在查询马厩状态，气温超过28度，是否打开风扇？
是，请打开。
正在打开风扇，风扇已打开，请放心吧。
喂，好的。你好，小娜，智能马场马厩情况怎么样？
正在查询马厩状态，马厩温湿度正常。
用 Windows 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我的爱马的状况，非常方便。
马术俱乐部里的每个马匹都是专业运动员，他们是经过长期的调教后从众多同类中选拔出的，每一匹都价格不菲，因此科学饲养以保持马匹的最佳运动状态和体型尤为重要。传统方法都是靠教练和饲养员的经验，根据马匹的大小给出每匹马儿每天固定的饲料量，这种根据经验判断的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喂养的要求。那么通过 Windows 10 IoT 的应用解决方案，我们能够实现什么样的效果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想啊 ，Windows 10 IoT 这个系统，应该会在将来对马场的科学提升马房管理，为我们不论是饲养啊，对马匹的这个训练呀，包括不论是马主还是教练员对马匹运动状况的这个远程监控，都提供一个很好的、很全面和科学的这个依据。
刚才的这个短片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 Windows 10通用应用和 Windows 10物联网的这个解决方案呢，为马主和马场的工作人员在不同的这个设备上随时随地了解马匹的这个运动和生活状况提供了这个可能。当然从这个实验场景呢，我们不难看出哈 Windows 10的这个通用应用和 Win10 的这个物联网的解决方案呢，可以被广泛的应用到很多的实际场景里面，比如说智能农业、仓储、物流、展馆啊、制造业。当然了，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各行各业的这个专家，我相信呢您自己的心中已经有了适合自己行业的这个物联网的这个解决方案。那今天的最后一个精彩的环节呢，是我想请出我们微软中国操作系统工程院的院长谢玉涛先生来为我们做一个这个主题的这个演讲。谢玉涛先生呢，作为微软中国这个操作系统工程院的院长，全程参与了 Windows 10的这个设计和开发。作为一个资深的设计技术专家，他将从工程师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一下 Windows 10在他的眼中与我们以前其他的 Windows 的这个操作系统有什么样的不同。另外呢，作为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工程师，我们也想请玉涛跟我们分享一下在 Win10 开发的过程当中根据中国用户的一些特色所做出的一些特殊的这个考虑。那么我们有请玉涛。你好，你好，那 我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您。
好，谢谢，谢谢你 Kim。 大家下午好，感谢现场1000多位的专家还有各地的领导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微软技术大会。我很高兴看到今天有很多的合作伙伴还有我们的用户或者客户，他们有非常精彩的分享。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关于 Windows 10最新的这个操作系统它的一些性能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非常精彩的演示。作为微软中国操作系统工程院院长，我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为这个主题做一个简短的小结。首先大家可能今天呢在很多的场景也意识到，这个 Windows 10我们认为是最有中国印记的 Windows。 为什么这么讲呢？在 Windows 10开发的时候，我们的 Windows 团队就在中国专门成立了一个工程团队，就是我现在在北京带领的这样一个工程团队。我们一起在 Windows 10开始研发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这个具体的针对中国市场的研发工作。我们这个部门除了做一些传统的本地化的工作，比如说测试啊，中文输入法呀，应用兼容性的检测啊，大家也提到了一些这样的功能。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也特别的针对中国市场的需要做了一些深度的定制。这里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小娜，就是 Cortana。 这个产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因为它后面有很多的语言模型，有很多针对中国用户场景的一些实际的设计，这个需要我们进到非常深层的代码去做特殊的定制的工作。我们当然跟我们在中国的很多的团队以及在总部的很多团队为小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得大家能够可以用上这个产品。另外一个功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 Windows 10发布的时候，小娜还有一个妹妹叫小冰，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小冰是一款在中国市场独有的产品，在全球其他所有的地方 Windows 10都还没有这样一个姐妹。所以在 Windows 10在中国这个市场，根据中国的需要不同的场景，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深度的定制。还有很多我们的团队和总部的团队一起根据中国用户的需要，聆听中国用户的声音，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都为 Windows 10打上了中国的印记。在中国我们知道，在Windows 10开发之初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叫做超级粉丝的一个计划。如果说对 Windows 10这个技术特别有兴趣，愿意在很早的时候就尝试 Windows 10的一些功能，虽然还不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参与一起来设计，提出你的意见。我们每天都会去看，都会去听，然后针对用户的需求，我们来定制我们中文版的 Windows。 在今年的7月29号发布的当天，其实我们微软特别的给粉丝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活动。我们也知道 Windows 10 Insider 这个超级粉丝计划并没有因为 Windows 10的发布就不做了，事实上如果大家还有兴趣可以继续的参与。我们今天是到了100万，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一起来参与 Windows 10的开发，因为他们提的意见会被我们听见。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我们听到这个中国用户对手机上有一个很强的要求，就是说手机上怎么没有五笔输入法，这个是我们从粉丝里看到的，所以我们在下一版的 Windows 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为中国特别定制的。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在 Win 10起初发布的时候，我们的雅黑的字体是有些问题，用户我们的粉丝提到这一点，在下一版即将拿到的 Windows 大家很快就看到这个问题得到修复。对于 Cortana 刚才提到的小娜，我们也会加入中国农历的功能，这也是特别为中国政府做的一些事情。所有的这一些，感谢这些粉丝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些意见，使得 Windows 10真正的打上了中国的印记。第二，除了这个它是带有中国印记的 Windows 10，它也是历史上最好的 Windows。我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 Windows 10的开发，这确实是我们微软在操作系统这个部门有史以来做的最好的一个 Windows。 第一，无论你是在任何一个平台上，不管你是 XP 的用户、 Windows 7的用户，还是喜欢 Windows 8的这个触屏体验，你都可以很快的上手这个 Windows 10，你用起来会觉得很熟悉，所以这是最熟悉的一个特性。第二， Windows 10也是最安全的。今天在很多的演示我也看到很多关于 Windows Hello 以及刷脸这个应用，又快捷又安全，这绝对是 Windows 10为我们的用户做的一个极大的创新。第三， Windows 10也是最个性化的， 它里面内置的个人智能智能这个助理，我刚才提到小冰和小娜，也是还有我们这个对 Windows 10专门开发的 Windows Microsoft Edge 这样一个新的浏览器，这都是最具个性化的功能，这是 Windows 的新的体验。然后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免费可以升级，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在7月29号发布以后，其实我一直在想，我当然也帮很多人已经升级了 Windows 10，但是我的儿子14岁，他就一直有点犹豫要不要升级，因为他有一款游戏他玩得很好，他就不希望我动他的系统。那最后到7月29号发布以后，我就再问他，我说现在这个我们已经正式发布了，所以在征得我儿子的同意以后呢，我就给他升级了。升级完了以后他特别的喜欢，现在呢他经常穿着我那个 Windows 10的那个 T 恤去上学，他觉得非常的自豪。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当用户体验到 Windows 10的时候，他就会喜欢，他就会去宣传。所以今天你就可以去更新，如果你还没有更新的话。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是历史上最好的 Windows。 当然作为最好的 Windows 一定是跨平台的，我们在 Windows 10就做到了这一点。从最小的传感器到可穿戴设备，到手机，到平板，当然到个人电脑，还有 Xbox One， 到84寸的这个 Surface Hub， 甚至到 HoloLens， 用户都能够得到一致的 Windows 10的体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平台。因为在这个操作系统里面，我们实现了统一的内核，所以开发人员就可以做以最小的代价，做一次开发就可以适配到很多不同的设备。这对于开发人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演示，有很多的公司企业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一些新的 Windows 10的设备，所以无论你是在办公还是娱乐还是家庭，你都可以享受到 Windows 10带给你的一致的体验，这是历史上最好的 Windows 10。作为历史上最好的 Windows 10，当然不能忽略企业用户的需要。今天早些时候我的同事也介绍了一些面向企业的 Windows 10的创新，比如说安全机制的创新帮助企业可以抵制各种现代日新月异的这种安全的威胁，管理方面的创新， Windows 作为一个服务，它可以支持企业更好的来管理配置和更新他们的系统，还有效率的创新，因为有新的应用软件可以帮助你在办公上加强你的效率，释放你们的生产力，还有设备的创新。在前不久这个Windows 设备大会上，大家可能看到一些很激动人心的 Windows 设备，但我们有很多的厂商也会一起制造更多的适合大家使用的设备。这是我们面向企业 Windows 10也在不断的创新，我们就是要做到历史上最好的 Windows 10。那在这个讲完这个最好最有中国印记也是历史上最好的，那我们也特别的强调一点，就是 Windows 10它不再像传统的 Windows 一样，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软件，它是一个服务，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也是我们努力去搭建的。在中国我们有很多的伙伴合作伙伴和零售商，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就有7家硬件合作伙伴，我们还有2家连锁零售商，一起在全国有超过5000家的零售店面和超过4000家的售后服务中心，为用户的服务升级来提高各样的服务，使得我们可以尽快的把这个生态系统建立起来，把最好的体验，把最好的 Windows 10可以推到大家的用户的手上，大家可以来享受 Windows 10的体验。另外我们针对中国市场，这次 Windows 10花了大的力气，特别针对中国市场，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宣布跟中国2家公司就腾讯和360微软和这2家公司有很多的共同的用户，我们希望跟他们达成的战略合作，可以把这个最好的 Windows 10的体验能够推到用户的手上去，让用户可以享受最好的服务，同时建立起庞大的生态系统。同时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微软和百度也宣布成立战略合作，刚才 Kim 也提到，所以我们在中国有这样一些合作伙伴，可以帮我们一起来建设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使得在座的可以看到很多的用户立刻就可以享受你们所建设的服务，把你们的产品推送到每个人的手中去。 那这一个地方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在上个月，就是在9月24号，在西雅图，在习主席访问美国到我们微软总部的时候，就是9月24号，那我们微软公司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达成合作协议，为中国的专业领域的用户提供服务。这个合作呢，会为中国的政府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国有企业还专业领域的用户提供我们全球领先的最好的 Windows 10操作系统的技术和服务。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与微软呢，要一起合作，我们要寻求如何在专业领域这一批用户的机器上、计算机系统中来帮他们配置、部署以及维护本土化的一个 Windows 10。我们作为微软公司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更好的为中国的 Windows 10的专业领域的用户来服务。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简短的小结。最后我要再次的感谢所有在这里的客户、用户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用户和超级粉丝，因为这些用户我们可以不断的听到你们的反馈，我们可以以最佳的、最好的、最快的方式回馈我们的用户，把最好的体验做到 Windows 10里面去呈现给大家。我当然也希望通过这两天、这几天的技术微软技术大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开创 Windows 10的精彩之旅。我也特别的希望我们以微软的科技真的能够帮助你点亮未来。谢谢大家。
Windows 分会结束，稍后我们将有更加精彩的内容与您分享，请大家稍作休息。我们的会议将在15:30准时开始。同时提醒各位来宾，在晚餐后到隔壁会场参加将于19:00开始的创客路演活动，与投资界大咖、技术界创业先锋和 CCTV 美女主播陆博一起品醇香红酒，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晚餐